呢，那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呢，因为我在这儿已经用尽了，几乎用我所有的方法，啊，该用的都用过了，所以不需要再讲。听明白了吗？第三个部分呢，讲的呢是怎么样宣讲圣经。宣讲圣经呢，那就是要讲，对不对？那讲呢也有几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小组查经，啊，怎么样小组查经？那怎么样小组查经？我在这儿已经带查经了，把我那几手全都带完了，全用过了，所以你们没来查经的那对不起了。好，这个那个怎么样？那个信仰讨论班，好，哎，我在这儿已经带了。哎，我带信仰讨论班了，这已经几乎就是把我的全都讲完了，哎，所以也不用再讲了。完了以后呢，那下边呢，那讲道，那我天天在这儿讲，你也不用讲了。yeah, 这个，所以这个就讲的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好，那因为在座的有你不能说全部哈，但是有不少的人已经参加过我们的，就是这个该讲的这些东西全都有。好，那就你要愿意讲的话，当然也可以，但是那只是一个很枯燥的方法，而是真的怎么去实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吗 ？OK 了，还要讲吗？一定要讲？
不讲这个讲什么？
啊，不讲这个，那就换一个题目了，换个题目。现在就问你们，那可能下个礼拜我不在。那我就是我回来以后，我在的时候，那你们要想听什么？旧约、新约？
旧约
。旧约这个去到我神学院去上课就好了。
对对。
想听什么？
生与死。
生与死。
圣经上所有的生与死。
生与死那是一个专题啊，那是主日学。
哦，你是只有一。
差不多一次
一
小时就讲完了。生死这种东西，你还能讲什么？
不知道。
生是为主活，死是为他而死，就完了。就是他活了也是，这最后还是要死的。你要是讲那个哈，很中性的讲生死哈，没有感情的，那没有感情的讲生死哈，就是每个人都要死。当你出生那一天，就是你开始了一个journey，去那个坟墓的journey，每天往那儿走。
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那些人都该死？譬如说400个人坐在同一个飞机上失事全死了，这个要怎么解释？
这个就
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讲生死了，这就是这个就是讲这个这叫什么？你可以分类成呢，这个命运的问题，或者是在圣经的研究里有专门的一类叫做苦难神学。哎，苦难神学。也就是说，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怎么看苦难啊？怎么看苦难？但是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呢，我们的查经班已经查了《约伯记》啊，听说你们查的不错。
我觉得苦难跟死亡是两回事。
死亡就是苦难的最后。
那不一定，有的苦难完又回来了。死不了，
死不了那种苦难的人回来了以后一般都好，就没事儿了。也没有，那是这个，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普遍来说，人们最怕的就是苦难，苦难到后来就是面对死亡，那是最难受的。因为并且还知道自己就要死了，那时候最难受。你别说飞机死那种，还倒没事儿，因为他一瞬之间就完了。最怕的就是等死。 哎呦，那个特难受，你知道吗？那个你别说你怎么安慰他，连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看着他那去世，哎呦天，难受。每次去就跟 say goodbye， 并且明天还不知道有没有。
那我们做
见证
主要怎么办？说你该死了。
那个时候就
不能这
么
说。
那个时候不能说，就现在的时候可以讲。那就是 we need to be ready。哎，这个现在的时候就要 prepare 自己，准备自己，预备好了，有一天面对死亡。真正的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信仰啊，怎么样坚定的基督徒，应该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这是理想状态。但是我们华人有，其实我这个华人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包括基督徒不能谈死，包括基督徒老到90岁了死都不利于主，完了等着那个孩子来抢财产。你说你都90岁了，就是你不生病也快要死了，他就是不利于主。你说你怕什么呢？他说不能讲，一讲了以后好像明天就死了，这不是讲还是要死的啊。哎，这个就是您就是说他是基督徒呢，我说的人都是基督徒哈，
是
吧？啊，就这样。我说你怕什么呀？他不，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观念还是很强，他不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他就把中国人的观念去掉。其实这种东西应该是在你还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好的时候，就赶紧大讲特讲。
对，脑袋清楚的时候。
那你怎么解释一个婴儿很早就死了？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不是那个是神学问题，那是神学，他得不得救，他这个争议性很大，那个在这里讨论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他就是说，我们那不是说婴儿，咱说那 baby 的在肚子里的就死了呢，那你说什么？这个本身应证明
的。我不知道我和静的问题是不是一样。
OK。
他刚才说了一句，你要为别人祷告，祷告求神医治，结果他还是没有得医治。
我跟你讲，
这个哈，这个是我一直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为一个病人祷告，尤其是面临死亡的，很严重的，几乎是
没有任何希望的。
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说，有的人确实是好了，
是，
大家
但是常理来说是没有任何希望。
对，你做见证的都有啊，祷告以后怎么好啦？可是说，其实我不知道你牧师祷告的时候你怎么想。
我跟你讲是非常困难。
对呀、啊，
因为他让我牧师来祷告的时候，他希望我一祷告就灵。
对。按手祷告，抹油祷告。
我不按手祷告，我也不抹油，我按手是求主安慰他。
可是说，不是说病人自己 ready 不 ready， 而是说我们祷告的人怎么办，怎么面对这个件事，怎么祷告？你可以教教我们，教教我们。
第一，求主给他力量。
我给你个例子吧，对不起啊，我今天讲话有点那个。我的外甥都死了半小时了，我的妹妹还要叫我天门祷告，要让她复活。
这个
祷告怎么祷告？
这他是基督徒吗？
是啊。
对，这个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的一个那个什么，这就是信仰的问题，知道吗？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和我们华人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是，而且还有人当场给他见证，我就是死人复活的、
啊。哎呀，那种讲法真的是、啊、误导人呢、啊。我跟你讲，你什么意思啊？死人复活是耶稣的权柄，你让他活过来，我承认。但是你让他活来干什么？
不是说，
我自己家里的人我有啊，我有亲人呢，他就要死了。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死人会复活呢？
不是，是死人复活。
他叫你祷告。
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让死人复活，他在世的时候有三个让他死里复活，那都是为这个神的名做见证。
没错啊。
对。
说不定他认为这个也是见证啊。
我就不是了。
两百人还在祷告。
等一下，你等一下哈、啊，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家人的例子。好，我有一个阿姨，她就去世了，她是很好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但是她家人呢，不都是基督徒，尤其她的丈夫不是基督徒。好，完了。 了以后呢，他自己在教会里非常的热心，所以教会里的人对他特别的好。最后他生病了，就绝对没有这个胰腺癌，绝对没有机会治了，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结果呢，全教会的人好几百人跑到他家里，跪在地上，非得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医治完了为主做更美的见证。完了以后呢，我去看他，他就跟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很难说话的，你知道吗？他们家人都坐在旁边听着我这牧师啊，
你不能乱讲
啊，听着牧师来讲啊，你是赞成他活呢还是在什么呢？他就跟我躺在床上跟我说，哎，我都七十了，那时候他七十岁，我儿女也都大了啊，没有牵挂。我去到主那边好的无比呀、啊、
那不是很好吗？
啊，对啊，但是问题是说全家人都非得让他治病，最后他是致死的
啊，致死的
啊，治病致死的，你知道治病治到后来就死了，他不是那个病死的，是致死的，打药打到最后的时候都根本人都不行了，还在那打的。
那他刚跟你讲的话他家人听到了
听吗？
他家人还要希望他
好，你知道中国人的孝心是表现在哪里吗？啊，
希望他爸妈不要受苦。
我跟你说，那个孝心是最痛苦的孝心，我特别不赞成那种孝心。你孝心，你平常你给他点啊。完了以后呢，那我就是跟他说，我是啊，活为主做见证，难道死不是为主做见证吗？啊，第一世纪的中这基督教徒全都被那个尼罗皇帝他点在那个树上了，全都那点天灯了，在那痛苦的哀嚎啊，你知道吗？死之前是痛苦的哀嚎啊，上帝为什么不拯救他们？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那下边的士兵看着这些人是一批一批的来啊，坦然面对死亡啊，狮子坑里边的时候，那狮子来咬他们的时候还唱歌呢。你知道这个罗马人，这个欧洲人是很野蛮的，你知道吗？中国文化里边从来没有人和动物决斗的那么怎么样，人和人决斗都很少，中国只有报仇啊，决斗，但是从来没有就是作为娱乐，但是欧洲人特野蛮，你知道今天其实他们还很野蛮，他们那个骨子里边就是这样，就人和人决斗完了以后他们还特别兴奋，男的女的都在那儿兴奋，完了最后他们看着那个基督徒，哎，不斗，被吃的吃，还那儿唱歌，你知道结果怎么样？那些士兵最后成为基督徒了，那些看的观众都成为基督徒了，难道死不是为主做见证吗？这个就是问题啊，这是教会教导的问题。教会，对不起，教会很多的时候的教导，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包括传道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同工们的教导，就是那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信神就一定要蒙福。曾经教会里也有很长的时间，包括现在少了一点点，有一类的教导，就是说服侍主吧。当你服侍主的时候，神必定赐福给你，对吗？这句话，
那么的福是什么福
啊？对不对？这句话，
对
吗？
不一定，
这
是什么福？
哎，我们中国人的福一沾福是什么福？啊，要钱有钱，要儿有儿，要女有女，完了出门就是那个警察见着我都看不见，对吧？我说的没错吧？啊，这就是啊，刀枪不入，死都不得病。最后100岁的时候还说：“哎呀，你多有福，对不对？”
对。
有人说过，那么50岁的时候英年早逝，说他你真有福，你敢这么说吗？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很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把福定义成什么？你知道吗？哎，所以，我很想给你们讲。那个以佛所述，你们讲过以佛所述吗？ 讲过啊。你知道以弗所书上来第一句话，上来第一章前一段有一个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句话，最长的一句话，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圣经里最长，只是一句话，里边只有一个动词。你知道那里边讲的是什么吗？就是福，属天的祝福，但是没一样是地上的，既没儿又没女，又没钱又没什么，你所有讲的都全是天上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中国人讲的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要的不一样，这是个观念的问题，你知道吗？这是个观念的问题，你知道吗？你知道，所以特别难，所以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说，今天你们现在身体好着，还没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生病的时候，我看你拼命讲，改变你们的观念。等你有一天面对的时候，你就坦然面对。家人不高兴的时候，你跟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我非常好，哎，家人反而没事了。
可是牧师
听，
有的见证就是神迹啊，做见证就是。
讲这种神迹本身就有问题，
确实
你现在宣扬哎是神迹，我承认，但是本身做用这种神迹作为一种的宣扬本身就是错误。
那个许志伟，那个是肝癌的那个医生，他就是讲这个他就好了，肝癌好了，
是好，那是你，上帝也要用你，没 no problem。
对，
沈保罗没有问题，曾林芳牧师也是一样，他也得过癌症。
他沈保罗的孩子就快要死了，他就祷告不让走，就是一直拖。后来他说他在神面前祷告，痛了，我把孩子交给你，孩子就走了。
孩子走了？
死了。
啊，死了，这死了，死了就完了吗？对啊。
他说神，那意思是神替他的祷告没有马上。
是
祷告不让孩子走，孩子就没走，然后他手放手了，孩子就走了，
那不是还是走了吗？
但是神听祷告的
是，但是这个意义何在呢？你知道吗？这种的意义不是，有些见证啊是非常要小心做见证的。好，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刚来教会，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出国嘛，你知道吗？以前没去过教会，完了以后呢，去有形的教会，就突然间发现教会里边很多东西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完了以后呢，教会里有做见证，见证会呢，他就是叫做见证。这个有一个人就站起来做见证，完每个人都做见证，我也在。那个完了这个人就坐下了，他说：“感谢主，最近我买了个房子。”哇，好事啊！啊。那都是年前了，差不多三十年前了。他说，我就求告主，这个我呢，这个买这个房子呢有几个条件，最后都一一应验。第一，我希望呢这个门牌号码带七的，因为七呢是什么？最后真的有。第二，我希望这个房子呢有五个房间。为什么呢？我有仨孩子，再加上我一个书房，所以一人一个房间，啊，五个房间，哇，很大了。第三，我希望有一个游泳池。为什么要有游泳池呢？啊，不像美国啊，游泳池还没人要的，还把它填上了。他那个地方他们对游泳池不多，完了却要有游泳池。为什么要有游泳池呢？因为有了游泳池呢，孩子呢能够从小就游泳，还能够啊，就是干活，所以我要有游泳池。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要太贵，不要超过五十万。你是在当时五十万，三十年前五十万很贵了，大家都炸舌啊！那五十万，完了最后真的都没超过。感谢赞美主。哎，请问在座的一半是留学生啊？啊？
这什么见证啊？
这什么见证啊？你说这一半留学生，你说听了以后说什么呢？啊，我们还在生存，为生存在那儿拼命呢。完了，最后叫我，非得叫我起来做见证。我就说，我感谢主，我现在还活着，有饭吃。 能活着就完了，我说不出来啊。你说我听完那个见证以后，我跟你说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所以做见证本身就是说，我不否认神在你身上奇妙作为，但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for what？ 对，但是荣耀主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呐、啊，因为有些事情不一定是荣耀主，有些人就说啊，你发生身在你发生事，最后在我身上也发生，但是不一定的，因为太过奇妙。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吧。我的见证是我生病，神医治我，让我活着。不但我活着，我还活得挺好，不但还活着，还成家立业，还有孩子。本来我是要死的，但是结果呢，另外那一家孩子就死了。19岁的时候，砰的一声就摔在岛上就死了。我跟你们讲过吧？
就是你心脏？
不是啊，对，我是那个，他是就砰的一声就躺在那儿。完了，最后我到他家去做验证，我就不能做什么。那我也得讲啊，但是我讲我还不能讲最后那一句话。最后他那个妈妈自己听出来了，他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或生或死，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我说这是你说的，因为我不能说的话，因为我要说的话就是我过人他这个思想。最后他明白了，他就是例子，他就能够后来就成为经理。没有啊，这个东西非常困难。今天讲什么东西？讲
也很好啊。
讲苦难神学，还有什么问题？提问题就走了。
他去等人，他有个朋友要来，所以他在那等。
哦，那个
做见证的要小心，
要小心。要去特别要小心，这样啊。还有一个，你不能够就是因为你被医治，你就不断的跟人说没有问题，你就祷告，像神医治我一样，不能这么讲。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不一样。
那回过来，如果你是他，
不是，这是什么人？有的时候还特别讨厌。
要学面对病人祷告，要学
这些。第一，祷告他的信心，求主给他信心。任何人在苦难之中最重要的是信心，他自己连信心都没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面对死亡，这是信心。教导他自己祷告，不要光求别人，很好像我这个牧师来了一祷告就很有灵气，等等，错了。好，你跟神直接的呼求，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很痛苦的，你知道吗？打那个吗啡都不打，光用打，真的很难受。所以求，让他求神，求主给他力量，你知道吗？当然，你去看病人的时候，家人在旁边就希望你能够说祷告一下医治，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这么说一下。但是你说一句话，你若愿意，一般的我说你若愿意，求你医治他。那我把这个就交在神的手，那说不定神听了我的祷告，或者听了众人的祷告，我要会给神。但是他不愿意，因为圣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你若愿意，这样，所以你就讲。所以，那个安慰也是这个，求主安慰他，给他力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很近，看几年以前不久，也不是很长，讨论一个问题，一个教会的一个非常一个同工，好像是脑癌之类的，全教会为他祷告，进食祷告，很多人就说神对我讲能医治，那个人结果还是死。这个讨论了一段时间，这件事，
这个本身就是错误，你知道吗？这个为一个病人进食祷告，让求主医治 ，well， 这个你不能够说错，但是 这就跟那首诗歌一样，现在很少人唱那首诗歌，大家已经群起而攻之了，摇动你的手，是不是？那首歌现在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很多人爱唱那首歌，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啊，就是说这个根本是非常错误的。上帝的手能够让你摇吗？上帝的旨意你摇一摇就改变了吗？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但是这个父亲有他自己的旨意，绝不像我们自己的父亲随便摇摇手放地上滚打两个滚撒撒娇就给点糖，你知道吗？不是的，你这个理解是非常错误的，并且是误导人的。但是我们华人就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你知道吗？非常严重。为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就面对这个问题，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说啊，信主吧，信主吧，他就问信主有什么好。那华人呢啊，就开始说了，你看我一信主啊，要工作有工作了，你看我刚一信主第二天就找着工作了，美好见证，错吗？
没错，
你知道吗？是没有错，这是为主做见证啊。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就发现很多人，尤其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神特别眷顾他，对吧？哎，都特别听他，特灵，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不大灵了。
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对，就是上帝旨意，上帝要给他有一个坚定，有一个 experience， 让他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大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说，哎，我们的信仰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程度上，就是那个阿拉丁啊，啊，嬷嬷就是那个神就蹦就出来了，那不是神呐、啊。你知道吗？所以这种的思想就是非常严重。完了，结果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就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这个多蒙福啊，哈、啊，要儿有儿，要女有女，啊，完了以后呢，这个你看那谁谁谁啊，一信主怎么样？我不否认，啊，我自己有个亲戚，啊，那个亲戚呢，他呢，因为我们家里亲戚很多都是基督徒，有很多不是基督徒。完了以后呢，他知道我是做牧师的，后来去做牧师了，他就见着我的时候就说：“哇，你们这做基督徒真好。”他那是个老人家，很老了哈，那个当年都七八十岁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啊，那个我特别羡慕基督徒。小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羡慕基督徒？他说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都是穷的，他们家是大户人家，很有钱的。他说那些穷的。”后来很多都是宣教士来，最后就全到穷了吧唧的，什么都不懂，什么连认字儿都不认，但是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说你注意哈，那些穷的成为基督徒的第二代都开始变好。第二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观察，台湾有没有这种？
我一定没看过，
不一定，
没去想过。
他就说过，他说第二代一般都开始变好。其实有原因的，第一，他们在这个教会里，教会就开始认字，你知道吗？你在教会里一定会认字，因为他你要读圣经啊，要唱诗啊，你知道吗？第二，开始学好，因为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就不会在大街上那闲着游逛啊，你知道吗？还第三，有的时候那个宣教士或者是什么啊，那些牧师都有点学问，那点学问就开始教导他，自然就影响他，影响他就开始向。放那个房子旁边还有个教会，有学校，当时有教会学校，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免费上学，或者是交很少的钱就上学啊。那牧师就是老师，就教他们。那当然了，肯定就变好了，这是自然的影响，就是你说是不是蒙福？是。但是如果你只为这个蒙福，我告诉你，我后来工作的时候，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我的党支部副书记跟我同事，他说我从小也是基督徒，他是党员呢，共产党员。你知道，他说我从小是基督徒，不是你怎么？那时候我不敢跟人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怎么是基督徒呢？他说我圣经很熟啊。我说你怎么是基督徒？他说我教会学校长大的。那教会学校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啊。他说当时进教堂。不是进那个教会学校有个条件，如果是我这个教堂受洗的，进这个教堂你穷，免费。 所以我爸爸为了把我们送到洋学堂，结果我们全家受洗，所以我受过洗。所以进去了以后，他说我还要读圣经的，说圣经还是说，那后来他当共产党。我说你现在信？没有用的，不是每个人进了洋学堂教徒就是教会都成为基督徒。但是你要为了只为了那个眼前的利益去信耶稣的话，你的信心不会坚定的，你知道吗？不会坚定。我家里有亲戚呢，他全家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死的时候他留下遗言说，给我丧礼上是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举办，全家人。你是基督徒啊？他说我受过洗啊。他那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后来他那孩子才跟我们，他说我爸是基督徒，我说当然是啊。他们从小都是在教会上的，他们不知道。你就可想而知吧。这种基督徒我都不知道能不能上天堂，对不起啊，我不敢那么乱说。你知道吗？啊，真的，因为你要说他信吗？他也信。你说他不信吧，根本从来不去。你知道吗？这个只有由神决定，这个我们不要管他，你知道吗？因为神自由判断。所以我们信主，为什么信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这里边，尤其自由的讨论，比在那个讲道的时候更加那个什么。我们为什么信他？这个是我们华人基督徒要很有的时候要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信他？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只存留，当然第一个目的，有的人就到教堂来，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追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基督徒，他说你不受洗，我不跟你结婚，他就成为基督徒。他就在那有一个就是明着这么说，他说我当年成为基督徒就是为了追我老婆，最后成为基督徒。当然后来他就变好的基督徒。开始的目的各种各样，啊，什么目的都有。但是，真的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我们为什么要到他那边去？难道只是为了天堂得永生不下地狱吗？所以这是欧洲的那个天主教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把天堂画得美好，所以你看欧洲的教堂的那个屋顶上全都是画天堂，完了墙壁上就画地狱，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你看地狱这么惨，啊，十八般地狱，什么想象出来的东西全都有，完了以后呢，你看天堂多好，所以呢，就为了去天堂而信而来教堂。哎，上帝不是要求我们这样的，是那些美好都早就为我们存留，早就为我们预备。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你这个东西搞不清的话啊，你很难面对困难和死亡。真的，对不起，讲的太过激烈了。
那有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个朋友嘛，最近就跟他时常碰面，他所周围的朋友都是很有钱，就是也没有信主了，都很有钱，就是买什么大豪宅，600多万、700多万。那我就跟他接触。希望他也能够幸福。可我发觉他每次跟我讲都是，哎，人家都买多少豪宅，有什么很有钱，然后就觉得好像不知道用什么点去这个切入，说，哎，这个传些福音，你知道吗？因为好像这就我倒觉得比较困难。
没办法，你就等着有一天他就是这个，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呢，不能叫做真理，是很有道理。有人说。宗教是软弱人的宗教，对吗？这句话，啊，为什么你说对？ 那我们很刚强，我们也为什么成了进入宗教教徒？
但是当你面对困难，什么时候你真的是，我就是人生软弱。那时候你的很多原来你觉得很对的道理，你面对那个困难，你觉得是，你就会怀疑，你知道，说哎，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的信的是不是真的？
是，是，所以。宗教是软弱人的宗教，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因为只有在你软弱的时候，你才不那么自信，你才不能，才不会那么自大，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些聪明的人呢，都特别自大，自大到一定程度，就是天老大，我老二，全天下就我最厉害。当然，他有吹嘘的成分。但是这个吹嘘的成分吹得太厉害的时候，那就是很狂傲，真的，这种事情非常严重，在社会上其实是很多的，尤其取得了一点成就以后。好，还有这个我们的社会其实有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吹捧的一些成功人士，美国也一样，你不要以为美国基督教国家就好得不得了。好，美国也是啊 ，Bill Gates 演讲都是多少钱啊？啊，那个 Clinton 演讲，现在最近那个谁，那个跑到那儿演讲要钱，最后被人给骂。不知道是谁的。
你的吗？
哦，有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那个谁，那个布什总统去，前总统去到哪儿去演讲，完了最后这要钱被人骂。哎，功成名就啊！大家现在吹捧的都是这些，你知道吗？我去大陆的时候坐那火车，坐火车的时候看旁边的年轻人，看那个电脑上的那个演讲，英文演讲。我说你干什么？学英文？你知道看谁的演讲？Steve Jobs。
你就了解的了。
Jobs，Steve
Jobs。啊，你看，他看那个 Steve Jobs 的演讲。就在斯坦福的演讲，完了以后呢，我说你看他干什么？名人呢？那就这意思，我也想做，以后我就想做他。这就是社会的吹捧，成功。哎，全世界成功的人非常非常的少啊！哎，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成功的人，就是你成功一点点，在全世界那里边算的也都是非常小，你知道吗？不过可能好一点点吧。可能在你的那个同学的圈子里边算是 OK 了，你知道吗？有点自豪，但是这差远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样，这个社会把这个东西就太过推着那个东西，但是问题是说没有办法，你跟他讲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
就不知道从什么切入点去
跟他
讲一些，
就等着吧，等他有一天突然间的时候啊。这个不是在这儿说什么，但是你就抓紧机会，就赶紧跟他分享。所以你平常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等有机会的时候啊，那个机会一来的时候，就立刻跟他分享。那个时候心他就柔软，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软弱，在什么时候，就面对困难苦难的时候，才软弱，心才会打开。人不软弱的时候，心都不会打开。当年那些留学生到了国外，为什么那些留学生一个个都成为基督徒？很多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你知道吗？为什么都成为基督徒？因为突然间环境改变了，他的那点什么厉害，想当年我踏遍北京城啊，我真的碰见过这样人讲话，我就说你知道北京有多少高官吗？你才多大？但是他说我很厉害，踏遍北京没有办不了的事。哇，说话说的都吹牛吹到这种程度了。他来到这儿他什么都不行，去个移民局还要请人，因为他英文不会讲啊。完了做什么事都不行。哎呀，突然间看到他的渺小，他的软弱，然后他就跑教会来，就开始那个心就软了。哎，最后成为基督徒。人没办法，人只有在这个时候。对不起，还有
我可以说一句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基督徒他要这个 碰到一件事情，或者碰到看圣经上讲这个上帝怎么看做什么论，他要问为什么，这个人他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这样做。那我说了，我说上帝是至高无上，你不应该问他为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不可以。
就是我可不可以说上帝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用人的这个旨意去问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就是用人的逻辑问他为什么上帝做这样的事情，这句话可不可以问？
绝对可以问，但是你那个回答呢，不能说绝对就不可以。好，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你要是看对谁，对那个乡下的不识字的老太太，当然现在乡下不识字老太太已经很少了哈。你这么回答，他可能就接受了，因为他很单纯。你知道吗？哎，你不要以为啊，单纯的人反而信心很好。你就告诉他这是神的意思，就简单就好了。他就说好，我就接受这是神的意思，没有问题。但是你对那些读过书的人，天天一天到晚在想尘世，为什么世界会这样？那种人，你这么回答，他说算了，我不跟你讲话了。其实，你问的问题。在尤其圣经里面很多的问题，不能说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有很多都有绝对的答案。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拯救的神，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是绝对的答案，都有。但是有很多神的作为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经过很好的学习圣经，很好的研究圣经，很好的思考圣经，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尽可能好的 possible 的答案。我发现你只要给他一个让他能够 convince 他的一个比较好的答案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不会跟你再继续纠缠。所以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来神学院读点书吧。哎，这是真的。你不读的话，你很多东西你从来不会想的。你读了以后才想，哦，为什么会这样？哎，它有原因的。你前后的很多经文，你把它串在一起，你就慢慢就找到那个答案。那个答案它是有，它是有原因的。你光看这一件事，它就看不出那个结果来。但是你前后你全部都放在一起，你慢慢就知道。真的，我们在这里。哎，我们有时间啊！你退休了吗？
退学了。
对啊。
念神学院。
在这学校，这又有。
我念书念多了，我实在不太想去念神学院。
哈哈哈哈哈！念罢了。
自己看神经，我没看。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我读第一个学位的时候，我是为我自己读。因为要找一个 job， 那是饭碗问题。好，后来出国读第二个学位的时候，那是为我妈读的。因为读完了以后，把那张纸寄给她，心中大受安慰。你说我读第三个神学学位的时候，你说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东西完全不懂，还有学很多的语言。你知道吗？很难，难到那种程度。因为我们学理工科的，突然学文科，神学有点像哲学的味道，很多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你知道吗？脑子特别难，对我们来说特别难，所以非常痛苦。但是我跟我自己说，第三个学位我是为神读的，非常难，那我就坚持下去，咬着牙坚持。我告诉你，那是咬牙，放弃。一句话就放弃了，就不会再读。为了我的信仰，我读下去。所以你要是想读神学院，我告诉你，你要没有一颗为了我的信仰的心读下去，你读不下去，作业都写不上去。因为你从来没想过写作业还非得要这样写。那个思考就是一定要这样思考。 还有什么问题？咱们今天就上不了课，你们的问题都太多。没有问题，很好的。你刚才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这是经常有人的问题。但是我一般的情况之下，我都给他们一个尽可能的一个答案，包括有的时候我给他几个可能的答案。哎，一般的这样听完了以后，他就答案 OK， 他不会再继续纠缠，因为这有些东西无解，这样无解。都没有问题啊？
有很多。
再赶紧抓紧，还有什么？
我觉得哈，耶稣要知道要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他到山上去祷告，他说：“主啊，假如你要我喝这杯，我就接受。”这个就是我们没办法战胜的，因为我们太多世界的思想，我要的是这个。那主，你要我做这个，那你是主吗？你应该要让我能够做我要做。这个就是我们很难突破的一点。真的很有那个信心来接受，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勇气。我要我那个神给我的恩典之中，我能做我要做的事。
这是信仰程度的问题，这是信仰程度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宣教士从中国派来到美国宣教，你跟他讲，我派你去美国加州 California San Jose 宣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抢着来？但是现在我派你从 San Jose 到非洲的食人部落里边去宣教。啊，食人部落，
吃人的
，你去了以后很可能就先被吃掉。第一件事，刚一下，刚一到，
被吃了，
并且还告诉你，前面那个已经被吃了，你现在继续准备被吃，你会去吗？
还真的不会去，心里太软弱了。
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历史上，多少宣教士前仆后继。有一个村落，当时是英国的哈，五个宣教士刚一下就被吃了。完了最后呢，他们这五个都结婚了，这五个太太，记着这个故事吧，这五个太太就说，那既然我们的先生都被吃了，那我们去。最后没想到，那帮人就看着，哇，刚吃了五个，怎么又来了五个？这来五个是女的，舍不得吃。哎，就那女的就这五个太太就住在他们的里面，住在他们里面就改变他们。后来那个整个那个踹全都成为基督徒。这是教会历史上，这是历史上宣教历史里边，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有的时候神要用人的死为他做见证。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做，那是你的接受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对主的那种的回应的程度的问题。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个人的，这个你说我没到，不要，正常啊，正常。但是当我们，所以这个人就是要这样，人得服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慢慢你就开始知道，神是一个启示的神，神是个活神，神不是庙里的那个偶像，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只是给我们出入平安，与我们同在，神还带领我们的生命走人生的道路，不一样的道路。所以那个东西他会引领你，他会让你明白。很多人问我，我为什么成为牧师？我原来工作好得不得了，又有钱又有图，一画图就有钱，所以有前途。哎，真的有前途，当时没赚大钱，因为还没开始呢，但是非常有前途，对吧？非常有前途。但是为什么我突然很多人都明白，你为什么做了牧师？我说我也说不清，没法说，因为说完了他不懂，因为只有我自己懂。你看，因为当我在跟随他服侍他，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就这个我没法说的， 说不清的，你自己就明白。当然心里有挣扎，怕，哎呦不行啊，我不是我这个人啊，特紧张的人，完全就是啊，让我去做牧师，不是要我的命吗？哎，但是自然慢慢神就开了，所以不要担心。神要真的有一天让你去那个食人部落的时候，当然我想不太会了，那个地方必须得身体好。
就是当我面对一些教会人士或教会或者是很资深的学道里的那一些丑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
华人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呢，华人社会比较，其实不止华人社会，人一般的都爱追崇圣人。圣人，你知道吗？尤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被他的风采所迷的时候呢，你会突然间看他非常的完美，完了就追随他。我曾经有一次出去讲道，讲完道有一个弟兄就说：“我可不可以成为你的跟班？我给你提包，你哪里讲道我就听。”我说不要。我说我告诉你，你这只听过我第一次，你现在才被我感动。等你听够了一年以后，52个礼拜，你听够了52篇，或者再听一多一点，听过100篇以后，我刚开始讲第一句话，你就知道我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讲的东西你已经太熟了，一个人讲东西的那个 style 是固定的，你知道吗？那个固定的你不会再有感动的，你只是第一次，因为你第一次从来没见过我，你第一次听我，你会非常感动的，但是后边你不会再感动的。那个圣人突然间就变成平凡人了，你明白了？但是
中如果他们真的有做不对的事情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把那个弄得太高了，太高了以后我们心里边不能接受，但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信。其实美国人也是一样，他们就把一些人捧得太高了，他不能出事，他一出事的时候就丑闻，哎呀，闹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跌倒啊什么什么，就很多，确实是，啊，确确实实，这个东西呢是本身是我们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过分的高抬一个人，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啊，就是介绍讲员的时候把这个讲员就捧得太高了。著名的讲员，多少的博士学位，哈，这个什么著作等身，啊，这个什么，哎呦，没必要讲什么。真的，我碰见过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一大堆学位，但是他就高了。你介绍我就介绍我，我是一个牧师就好了。你不要介绍我太多，没有，哎，真的，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太过捧他的时候，你知道捧太高，他不能有一点事，一有一点事就摔得很惨，大家也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是圣人，圣人就是不可以有瑕疵。我告诉你，你还没跟圣人住在一起呢，别说有瑕疵了，你跟他住一个同一个酒店，同一个睡房，我就碰见过一个。哇，他崇拜那个人崇拜得不得了。后来有一次，啊，在一次聚会里边，是跟他分配的一个酒店里边，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还要帮助扶持他，听他的睡前的教诲。结果他住了3天以后，他就这辈子都不理他。
我再看到，
不止，他突然间他就发现，他回去以后的时候，那个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点没有圣人的那个。那个感觉，我说当然没有了，他不是，他就是人啊，这个，
对呀，
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你知道，本身这就有问题。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问题，第二个是社会上把它捧太高。
如果这个人再出来教导，
不可能，绝不可能。 尤其我们皇上受的，
他说那悔改了，
非常困难，小范围内可能还可能会还好一点，但是大范围的不太可能。
因为圣经都说法利赛人做的你们不要照他，他讲的你们要听，这圣经的话。法利赛人，
但是你看旧约圣经里边，神对祭司的要求是非常严格，包括对他的妻子要求都很严格。这样，因为本身传道人站在台上是一个形象的问题。
那个美国电视布道家就出来了。
美国什么事儿都行，现在什么事儿都可以了，没办法。因为现在美国这个，我给你们讲一个，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五十年前，美国神学院接受神学生的时候，这个对神学生的道德要求特别高，离婚。不要，生活有点问题，不要，吸过毒更不要，啊，坐过牢，对不起，外边一大堆人等着，轮不到你，啊，完了以后结果呢？这个30年前，你知道吗？在那个申请表上都有一条。勾勾，请问你在5年之内是否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只是5年了，只5年。现在没有了，这句话都没有。不信你去试，看你们当漏下来的那个申请表。你知道为什么他当时写这句话？因为几乎美国所有的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全都有性行为，你找一个没有过的，我天哪，这男的女的都一样，他们家也不觉得是个事儿，我们华人父母还觉得是个事儿，他们不觉得是个事儿，所以道德上水准非常低落，非常的低落，包括传道人。传道人以前离了婚，根本做传道人的可能性就都没有，出现婚姻问题。现在离完了婚，只是跟大家说一声 sorry，that's my problem。讲完这句话，继续做，继续可以讲道，明白？这是美国社会。所以美国社会越来越走下坡，这是原因，就是在这里。现在又开始了，哎呀，没法说。这个今天没有讲完，这个我们下次再把它讲完。好，讲完以后呢，我是跟你们想一想，我想讲一本短短的新约，你们愿意不愿意？好吗？那以佛所书，大家有多少人在这儿听过？都听过，你听过？再听听。
不是你讲的。
不是我讲的。
对。
那我想是讲以佛所书，好不好？以佛所书从头讲到尾，一共六章。一共六章，好不好？你学过了以后，你才能明白。回去看一下以佛所书，以佛所书前3章讲。基督徒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理论。后3章，一共6章，后3章讲，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包括夫妻、父母、工作，都有。啊，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书，啊，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平衡。所以你开始在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枯燥沉闷，但是你不要忘记，没有这个铺垫，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成为基督徒。 那三章前三章非常枯燥，但是每一句话都非常重，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就这样做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很多，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心里明白为什么要跟随你。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但是当我们明白为什么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发生的事。但是主，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身体软弱，求你加添，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跟随你，求你帮助。谢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讨论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